家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台南。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有没有自取去争取过机会。之所以聊这个话题，是最近我比较有感而发，因为就是我们公司吧，它是项目制的，所以说一个项目做完了之后，就会牵涉到你下一个项目做什么是并不确定的。我们没有固定的领导，也没有固定的同事，他都是一个项目来了之后，从所有的人才库里面组一个临时的团队，然后做完这个项目，这个团队就解散。所以说他就会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下一个项目究竟是你等着然后别人来找你，还是说你主动的去找项目，去争取一些机会，一些你想做一些新的项目，就以前你没有做过的这种项目，这种一般你在这儿等着的话，是别人是不会找你的，因为别人都会喜欢去找那种，第一是他熟悉的人，他知道能力的人，第二种是他去找已经做过类似项目的人，所以说能够去做更多的项目，做更多更新的项目的话，就全靠你自己要去，其实要去promote 自己，就是去推销自己嘛，你甚至需要去找那些领导，负责那些项目的领导，可能跟他约个五分钟的时间，怎么在五分钟之内把自己给 sell 出去那样子。我之前吧，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属于是行业专家类型的人嘛，所以说对于我来讲，其实我也可以不用去找项目，然后我就只需要做我这个领域里面的项目，他们会主动来找我，而且他们也非常乐意的主动来找我，我也不会缺项目。但是它的后果就是我就不太有机会去做一些新的 topic、如果我要去做一些新的 topic， 我一样就需要去 sell 自己嘛。所以说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讲最近就是感触蛮多的，就是其实我之前不是一个这么积极主动的人，因为之前在国企里面待了十几年，国企基本上就是固定的领导是吧，固定的部门，然后有什么虽然我们也是项目制，项目来了之后领导分给你，然后你就把它做好了 OK， 通过一个一个项目，领导认可了你的能力，给你做更多的项目，然后会有一些晋升啊，或者是接触不同项目的机会。整个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教育是很一样的，就是从小你只要学习成绩好，对，然后你就在那儿等着，领导就会让你当班干部，老师就会让你当班干部，
是的，
对吧，然后就会给你各种评奖。其实这个到了我们工作之后实际上不是这么运作的，特别是很多企业里面机会都要靠自己去争取的。我不知道对于你们，像你们两个这样子的职业，或者是以前的各种职业中，这种机会是需要去争取的程度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乔娜说吧，我觉得乔娜就是创业的经历比较丰富，应该这种就是更加有代表性。
现在哈，就是我们从回到台南之后，这个公司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想要找有经验的人。其实，但是用人用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说，其实他经验丰不丰富真的不重要。就是对于公司来说，他有没有经验其实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其实就是他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就是他得要去愿意去学习。比如说你公司定了一个什么要求，就是有一些人他就会质疑说你这个要求的合理性，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合理的，他会去反驳你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要求是这样子的，那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我自己去符合他的要求，然后去学习一些新的方法或者是怎么样的，那种工作上的态度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经验是这样，
哎，我在我们公司其实就是你说的这种后一种情况的，就是我就是会因为自己有经验，所以这其实这个也是有的时候一种经验的诅咒嘛，对吧？说实在的，就这种员工就不是很好管，因为就是他就会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然后他会始终想要去挑战他的领导，就觉得这个规定不是很合理啊，我觉得这样子更加好。
我们公司还有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因为我老公他就有认识一个朋友嘛，他其实也蛮年轻的。然后他每次过来，他很想到我们公司来工作，但是他每次过来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听着他一直在抱怨他的老板，就是一直在说他的老板怎么不好，又想要什么什么业绩，但是又不给什么什么支持，反正就是一直都在讲他老板各种不好，你知道？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那他一直在抱怨他的老板，他一直都没有展现出说他到底能够为他老板做什么事情。就是我就一直纠结说该不该让这个人到我们公司来工作，然后这个问题就纠结了大概5年吧，纠结了5年。然后去年还是前年底的时候，最后我老公还是让他到我们工作，他真的就是一直来我们公司来了5年多。对，
所以
就
这
是
个，
想说，哎，对，他也其实也是符合刚刚 Little Face 讲的，就是不断去推销自己，就是可能是他用了一种不太适当的方式，但是他也是不太，就是一直去推销自己，然后最后还是让他就是来公司试试看。目前现在，
这个是很难
对
得
对
的。
对对对，目前状态其实还蛮好的，就是频率，就是大家的频率还是蛮对得上
我自己个人体验就是，也是要看情况嘛。
的。
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总是外部归因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
是的。
是吧？他总是觉得都是因为别
对对
人的
对对
错，
对，
都是因为领导的错，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有的时候也确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非常深刻的，就是，那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领导，就是领导之下，那确实可以发挥出完全不一样的潜力。是吧？在一个信任你，然后愿意放手的领导这个底下呢，那一个有能力的员工是很快可以做出一些成绩的。但相反，一个非常就是事必躬亲，然后呢又比较固执，又不听不太进，又不愿意放权这种领导，那底下的这
是
种
的。
其实有能力的人也发挥不出来。所以确实，就从这个客观的角度也是有这个问题。不过你刚才讲到的那个点倒是让我想起，就是一直以来哈，我记得就有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理论嘛，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很多时候在面试的时候最最看重的一个东西就是 work ethic，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敬业度嘛。其实很多的面试，包括他对你的背景调查，都是在看这个东西。
是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真的是他背后的一个动力，他可以把一个就是完全的小白推动他去成为某一个领域
对
的
的，
专家的，
对对对
这是完全可能
对，
做到的。对，所以其实包括我们说教育的时候也很重要嘛，像之前那个 TED Talk 不是很有名吗？对吧？就是那个有一个专门讲到他研究了非常多的成功的例子，然后最后发现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 grit，是吧？就是那种就是坚毅、坚韧不拔的这种品格，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我不管我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我总是相信，经过我的努力啊，这个现状总是能变得更好一些。我总是能够更多的去获取一些资源，现在很缺乏，对吧？
是
但
的，
是我努力，我能争取到更多。所以就是这种有这种心态的人，就肯定是，我觉得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企业都是非常受欢迎，也是更容易脱颖而出的。
像我们公司以那种都是精英著称的，
嗯哼。
然后，但是其实就是不是精英这个不说，但是还是观察到他们那个很多共同的一个特质嘛。首先 profile 都很好，另外从这个当然只是一个敲门砖，除了 profile，从他们本身来讲，真的都是很积极主动的。包括就是我讲到，比如说大家都想去尝试新的 topic，这个其实对于自己来讲，本身就是逼自己走出舒适圈的一个主动，就一个举动。你首先要去有这样子的想法，就已经是超越了普通的人那个要在舒适圈里面待着的。然后接下来你还得有把它付诸于行动。大家其实说起来还是挺简单的，方法还是很简单的，但是做起来我觉得真的还是需要勇气的。最好的办法，你当然就是通过你的 network，你的去推销自己嘛。首先从你认识的那几个人里面，对吧？然后去找他们去 帮你去向你想做的那种项目的领导推荐你啊，这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但首先这一点就是你要跨过第一步，就是你要去开口向你周围的那些人说、
嗯、
啊，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去推荐我。对，你首先这个事情你就得是要跨过第一步障碍。因为其实对于一些社交牛逼症来讲，他会觉得，或者是喜欢 take 别人的 advantage 的人来说，这就觉得没有什么障碍。其实我觉得别人给我个面子帮我做这个事情好像真的，但是很多人他不太愿意这样子去欠人情、
嗯、
或者是这样子迈出第一步、
嗯、
但是你如果是不走这一步的话，你真的会变得很难、
嗯、
其实这个就是要生存下去的一个最基本嘛，人都是需要这个人脉这个网络嘛。然后当你有朋友帮你去向一个陌生的不了解你的领导推荐你之后，接下来就只能靠你自己怎么去向这个领导展示你是可以信任的，放心把下一个项目交给你的。各种你得想好每跟他说的每一句话的结构要怎么去 present， 怎么去把你展现出来。你可能只有一次机会跟他通个五分钟的电话，或者是怎么，或者是他会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帮忙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要做出来充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还要充分展现出自己别的方面的特质、
嗯、
让他觉得你可以胜任一个完全的一个项目。同时我现在也比较明白为什么像我们这样子的公司，他说他能够再培养人，他不仅是说从项目本身来培养你，就是包括你自己如何去这个拓宽网络、
嗯、
如何去推销自己，如何去通过学习迅速的掌握各种你之前完全不知道的东西，不管你在什么年龄，我觉得整个这些能力都是你将来从事任何一份工作都特别需要的一个能力、
嗯、确实有机会能够进到像这样子的公司真的是非常就是有成长的。 嗯，
因为这个事情，因为最近也是做一个领导力的培训之后嘛，然后也反思了一下，我就觉得回顾我之前十几年的职业生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很缺乏这种自我推销的一个动机和一个行动力、
嗯、
因为之前大家就比较习惯于都是学院派出来嘛，就是念完书之后然后习惯于被安排、
嗯、
好像觉得我要主动去找领导的话就比较怪异、
嗯，
我们甚至会觉得有些人整天去找领导的这种人是就觉得这个人挺奇怪的，挺有想法的人、
嗯、对呀、
啊。但是我们的教育好像不太鼓励这种你跟领导走得太近啊或者怎么着的是吧、
嗯、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我的领导的人脉关系是挺好的，但我会错误的认为他们都知道我，那他们肯定会知道我的能力，有了什么合适我的项目会主动给我。但我现在想想，就是领导他虽然认识我，跟我也很熟，但他跟很多人都熟，而且他不知道你每天在干嘛，可能认识你是几年前的你，后来你又干了些啥他也不知道，他对你的认知就停留在以前那个层面、
嗯、
你从来没有去找他 update 过、
嗯、
然后你也从来没有去跟他重新的去聊一下你最近的发展以及你最近的想法，
是，
所以你不太会有机会有真正你想干的项目哦，我等着那领导是不是会主动考虑到我啊，就会错失很多这样子的机会。
是的，
现在的年轻人都会觉得比如说不好意思啦，然后比如说会担心就是可能同事会觉得说他老是去就是跟领导聊天，对对对，去巴结啦，然后会觉得、
嗯、
或者会觉得丢脸啊、嗯、如果被拒绝很丢脸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你说你觉得丢脸啊，被人家讲闲话啦，被人家觉得尴尬啦，这一种心理状态其实都不是成本，反而是你失去了机会其实才是你的成本，对不对？你丢脸一下，你尴尬一下，你被别人说一下闲话，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你又不会少一块肉，你又不会被减薪，又不会怎么样，又不会被开除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你去试一下总是好的，总是可能有机会的，那没有机会那就算了呗，反正又不会怎么样，那如果试一下你成功了，那你就是获得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啊，就是很有可能你就会因 因为这个机会获得很大的成长或者是很大的提升。
我觉得这个里边真的是就是有一点那种不是之前有过那种讨论嘛，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的这种好学生的心态是非常禁锢人的嘛。
嗯，
所谓的好学生就是你只要自己好好表现，然后自然就会有伯乐来看中你这匹千里马，对吧？所以这就是从小到大其实培养的就是这样一种，而且你会觉得你作为一匹千里马，你还要屈尊去推销你自己的话，是非常掉价的一件事情。对，然后你会有这种心态，那就其实是它完全是一种对于人才的一个禁锢嘛。确实，但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教育一直以来这种路径，对吧，你就是会容易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心态，
不仅觉得去推销自己很掉价，如果推销了半天还没有推出要出去的话，就感觉会很丢脸。
我们整个的这个文化里边，包括对于这种职业的歧视，这种鄙视链，对吧，也是非常非常强烈。对，所以就会觉得说啊，比如说像白领工作或怎么样，我们就是或者说是相对在一个公司里边，包括我们有销售岗，有市场的，然后有就是后面更偏后端的，那就往往在后端的那些工作岗位的人就会，对吧，这种心态就会慢慢的会改变，就会觉得哎，我的这种工作是比较有地位的，对吧，我不要天天去舔着脸好像要去干什么的。但实际上反倒这种完全就是对自我的一种束缚嘛，就是你其实就限制了你自己个人的发展。所以反倒是就是销售的往往就是做生意嘛，就肯定是一般都是从销售做起的人最后能够做到最成功嘛，这都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但我们往往但是还是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上，我们还是对于销售会有一种，说白了就是还是觉得好像地位比较低一点，因为觉得这个工作好像门槛比较低啊，好像谁都可以来做，然后似乎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这种销售的才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是所有商业的一个基础嘛。就老是我们的就是这种是儒家思想的原因嘛，好像是有一点看不起商业的这种，似乎是
都比较清高嘛，不为七斗米折腰的那种。
你说这个也就我们就轻易的可以为权力折腰是吧就是看不起人家做生意的，然后呢但是面对权力呢，哇，那简直膝盖不要再软一点。
哎，刚刚那个 Little Fish 讲到说不为五斗米折腰，我突然就想到说，其实大家会认为就是你要成为艺术家，就是比如说你要成为音乐家、艺术家这一种，好像感觉真的会去，如果去推销自己的话，真的会有掉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让我想到，其实前段时间我就看了一个台湾的他音乐生，他就是去后来去美国念那个茱莉亚音乐学院，然后现在在那里念研究生，然后他就在 YouTube 上拍他生活的影片跟他一些生活，然后他其中就有讲到说他茱莉亚里面有一门很特别的课，那个课就是教你怎么样去经营你自己，就是说你虽然是你要成为一个音乐家，那你也得去经营你自己，把你自己当做一个品牌，怎么样的一个企业，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去运作，怎么样去营销，就是得把你自己推出去。哎，我就觉得说哎，现在好像其实这个社会现在目前跟我们以前想的其实也不太一样了。
这个是的，就是像那个像现在那些比较成功的艺术家嘛，比如说像那个村上龙嘛，他就是非常就日本的那个做那个花花就五颜六色的那个平面的插图艺术家，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别擅长就是一些商业推广的一个典型吧，所以他这么有影响力。对，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哎他太商业化或怎么样的，确实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很重要的生存能力，在今天的社会上。
是的，是
的。但在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想想也确实觉得也挺无奈的吧，是吧？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说白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天天都在讲什么把自己当做一个品牌，但是其实有时候真的想一想，就像我自己， 拿自己来说，我真的会觉得这样不是很累吗？是吧？那这样子，你自己要把自己当一个品牌来运营是很累的。我有的时候也真的希望自己不是单纯只是一个品牌，我也希望我就是一个，对吧？可以躺平，有的时候躺平的这么一个人而已。
对，其实我之前跟你也是一样的想法，我就觉得我们都是掌握了一些技术的人，然后我们也不是说没有吃饭技能的人，我还要如此费心的去经营自己，不管是从人脉也好，然后通推要自己也好，然后从你做的这个任何事情，你都要想到跟将来有什么联系，然后最后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然后怎么样？当以前我也跟你这种想法。很接近，就觉得不想费这些心思嘛，然后自己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好。但后来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不去这么做的话，最后你就会成为那个被选的人，而不是你去主动有选择权的人。你只有获得了更多的机会，然后你才会看到更多的东西，掌握更多的技能，在任何环境下，你有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希望那个能做出选择，而不是只能被动的被选的人。但是如何要做到自己掌握主动权的话，那就是一步一步的机会的积累的。比如说你会觉得现在我挺好的呀，我躺平就好。但是当你好好的祸从天降，忽然给你换了一个傻逼领导的时候，你怎么办？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处境。如果你是一个有很多选择的人，是吧？你个傻逼领导，我就不跟你干，我就不干了。然后我有的是办法去走别的路。但如果你是没得选的啊，那你对这傻逼领导还是对，你说的都对。
这件事情反正就是一分为二看嘛，是吧？就是一方面确实就是不得不认可，它就是一个基本的生存法则，真的就是这样。你自己，我觉得尤其是今天更加的明显，真的是每个人必须把自己当做一个品牌来运营，就你可能才会未来有更多的选择权，就是能够走得更宽。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这难道不就是我们今天的商业模式对每个人的异化吗？对吧？就是因为有今天的这么一个商业的环境，包括前段时间我还在呢，就是看到那个何菜头那篇文章，我觉得还挺有感触的。就是他就说，为什么今天的互联网没有以前那么有意思了？因为他是真的是中国最早一批网民嘛，是吧？还有博主这些，他就说，真的很明显啊，因为今天的互联网它就已经是一个商业模式了嘛，所以所有人就是在上面分享东西的人，都是
积
在
累
营
了，
造个人品牌的啊。就是对，所有人都是在上面是想要，把它变现的，就是流量这些。但是早期的那些人是真的就是纯粹没有任何的功利的想法，只是为了单纯的一个分享，对吧？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状态。是的，但今天确实是，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嘛，就是这是一个，一方面是一个我们不能不去面对的一个现实，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就会感觉到这种对我们的异化，就好像我真的就是像今天你说
对，是
你
这
发
样
个
的。
朋友圈，难道你是真的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吗？那不是的呀，是吧？很多时候你就是在被迫营业嘛，就但是想想就很烦了。你明明是你自己的所谓的朋友圈，是吧？你个人的一个什么窗口，但是你其实要考虑的东西太多。
对，我特别那个赞成那个满满的这种说法，其实它对我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异化，它也会导致你就是所谓的你的人际关系之间的真心度就会降低很多嘛。之前我们可能说我考虑我的朋友圈就是我兴趣为主，我跟这个人聊得来，然后我特别喜欢跟他交心啊，然后我们之间都说些特别交心的话，然后这个人哎呀不跟我不是一路人，我就不管了就。但是你如果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品牌来经营的话，你为了给自己更多的机会的话，那你就看到他的更多的是他能不能给你创造价值哈，这样就，
是不是潜
然
在用
后
户？
你跟他说话，对，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所以职业和这个友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因为像我们这种工作的话，有的时候这个加的学生啊，或者学生家长啊，微信比较多，然后慢慢的，就这个，就微信也就是朋友圈也越来越不敢发东西。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哎，干脆我把他工作搞一个号，对吧？然后再个人再搞一个号。但是我其实稍微去尝试这么做一下，我觉得不可能，就是 可能是因为这个精力是实在是顾不过来，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就好像那个科幻片一样的，不是前段时间有个很火的科幻片吗？你们看了没有？我其实没看，但我只知道它的设定，就是把人工作和那个生活完全分开的一个，就是它完全是两个身份，感觉是吧？他彼此都不知道，一个人分成了两个身份，他然后彼此还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有点这种感觉。话一刚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好像这是一种蛮理想的情况，是吧？就是但是这个片子应该它就是探索了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对人的进一步的剥削和更可怕的异化，是吧？就是说有那种就是在工作的那个阶段那种状态下，他完全不把你当人看。所以其实他的那个这个设定还是蛮有意思，但是人的话就是一天你只有24个小时嘛，对吧？等于说他工作就是他可能会拼命的让你加班，然后这样子的话你能够回到自己的生活的那个状态就越来越少了。包括他好像是说，我记得有说工作的时候就不可以产生友情或者爱情，好像他是有这么一个规定的。你不知道他第一二集里面有没有讲，然后我是在影评里面有看到说大概有这个意思。
你无法去处理这种关系吧，因为你们下班之后就互相都不认识了。
因为毕竟你就算是在工作的时候你隔绝了你生活的记忆，你还是一个人嘛，所以你当时就是说在那种状态下的人他还是会自然的会去产生这种社交的需求。哎，等于就是说这个矛盾其实是无法解决，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探讨这个问题嘛。就比如说我把那个客户我的工作号和我的私人号分开的话，我也不可能说我对我的客户就是纯粹就是对着摇钱树的那种心态，是吧？完全不把人家当人，然后这样，然后我只把我真诚的那一面对待着我的真正意义上朋友，其实也不可能呀，是吧？所以你这种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你是一定是一种交织的状态。但是就是这种交织的状态就让我们很纠结，是吧？你多大程度上是真诚的，有多大程度上你有点利用别人的那种企图吧？那这个其实对于人来说就无法让自己能得到平和的心情。
哎，你说到这个很有意思。我们进行领导力培训的时候啊，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对待你的客户第一首要的词儿反而是 empathy。
对，
就一定要去共情理解你的客户。
是，肯定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理想情况肯定是这样嘛，是吧？我就像我之前，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大学的时候我选修的那个广告课，然后就是写了一些广告的文案，然后老师还挺赞赏的。但是后面我就觉得我实在是不想做广告嘛，就是毕业以后我就觉得不想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就感觉本质上还是在骗人，是吧？就是我是要去共情，但是我就是在那儿，其实就是我去某种意义上说我越能够共情，其实就是说明我越能够去利用你的弱点。就是对吧？我意识到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了，然后我可能就要想方设法的把它跟我要想卖给你的东西结合一下。就这个东西就不完全是说我要硬卖给你，是吧？或者说我要强迫着你去接受，但某种意义上说它仍然是一种 manipulation， 是吧？仍然是一种操控嘛。就是你其实很难去把它剥离。因为如果说真的是纯粹的说啊，我这真的是纯粹没有任何的功利的企图的，那这就不叫商业了嘛，是吧？那你就只有坐等人家上门来买你的东西，那怎么可能呢？你这个不可能，你就会破产嘛，是吧？这其实某种程度可能就是商业伦理吧，是吧？就是商业有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伦理的，就是你也不能够去跨越某一些红线，对。但是确实他的一些东西，你不能说用那种道德的规则去要求，好像是有一点点虚伪，或者说你有一点点不现实。
回到我刚刚说的主题，比如说对你们来讲，让你给那个无数个领导，你不认识的领导写信啊，或者是发微信说能不能够约个call，就简单的聊聊一下，或者是写封 email 推销一下自己的优点是什么，你们觉得这样子的行动对你们来说是会有顾虑吗？
我觉得要是你们的这种公司的 文化的话，我感觉就会，我应该还会蛮接受的吧，我应该还会愿意去尝试一下，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比如说像，就是就拿我们公司举个例子的话，其实，我们一进到公司，会做一段时间，你慢慢就能知道这个公司的文化啊，它的这个架构是怎么回事，哎，你慢慢就会意识到，就是也许有些，努力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然后也许你就会很快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你可能就不会去尝试做这件事情。还有在大多数的公司里边，其实所以我觉得你们公司比较特别嘛，因为可能是你们的这种咨询的性质，在大多数公司里面肯定是非常反对月级汇报的和月级联系的，对，所以包括跨部门去找谁，就是都不是很推荐的，因为他比较觉得这样会打乱整个的这种管理嘛。所以的话，就很少有员工会这么去尝试，就是说我或者我写一封邮件给大老板毛遂自荐一下，这个基本上会有觉得往往是不太成功的，因为你这件事情本身做出来就会让人家觉得你不上道，对吧？就是有点幼稚，有点愣头青，就是不同的公司文化就决定了。
这种情况真的是要看公司的。其实像我的经验，我只有第一份工作是在别人的公司里面工作，然后之后都是在创业嘛。作为一个可能创业型的公司来讲的话，其实你要找到一个好用的人，或者是值得去培养的人，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发现一个人特别优秀的话，应该是马上就会给他很多新的工作，然后巴不得就把他培养起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会有一种，就是我们在念书 的时
是，
候，就是当你真的很优秀的话，你的老师一定会给你更多的机会。我觉得在我们这种创业公司的环境里面，就真的就是这样。你如果稍微显得有一点点优秀，就巴不，老板就巴不得要把你就是各种培养，然后给你各种机会。
其实包括现在在我们的公司，比如说你合作过的领导，然后他觉得你很优秀，是值得培养，他也就愿意
对呀。
不停地给你项目，然后让你做。其实这也是一条路，而且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捷径的一个路，你可以跟着一个领导做下去就好了，以后有啥事儿他罩着你，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想去尝试更多的东西，去探究更多的东西，或者就是说。哎，万一你这个领导忽然离职了，你怎么办？然后这样子的，你要考虑更多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你就是需要去那个去不断的去拓展嘛。这就让我想到，就经常公司在招人的时候说我们是扁平化的、去中心的，那个经常会就会作为一个段子嘛，就是大家好像年轻人就比较看重是一个是不是一个扁平化的管理，或者是一个去中心的管理。然后我现在用自己的那个亲身体验，我就觉得，哦，我终于明白这两个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是有什么实际上的区别的。可能就是，如果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扁平化的，就你就需要 make your own way 了，就是你得自己去考虑你，因为没有直属的领导来罩着你了，或者是去帮你规划你的路，去怎么样给你打造一个培养计划，没有，完全都是你靠你自己。
你像你们公司多难进啊，对吧？都是特别特别精英的人才了。哎，我觉得想想我们今年的这个就业的形势，哎，实在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严峻啊。
就是总有活得好好的公司呀，然后他总有一堆痛点需要有人去帮忙解决嘛。
是的。
我觉得我们的感受也很深，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就是好像就觉得说，你都觉得说经济上让很多公司都哀鸿遍野了，但是真的就是有公司在逆风起飞，就是你总是会看到别人就是真的很厉害，然后感觉也很
是，
容易，但是你自己要去做，或者是看就是其他的人，就是觉得真的就是很困难，怎么样都很困难。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想拓展自己嘛，你只有看得更多，突破你那个周围那个很狭小的圈子，你才会看到哦，在这种情况下，在低谷的时候，在大家都有风险的时候，活下来的那帮人，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我觉得你从这个怎么活下来里边学到的，可能真的是比怎么成功
真的要
有
价
价
值
值的
多，
多。
好好去思考一下你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你需要 去思考一下你的未来，你时刻都要去反思一下，因为你没有固定的路线让你去走。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呀，而且它就是非常的结果导向嘛，就不像在公司里边，其实一个大公司，就很容易这种官僚的这种就起来，就是官僚体系的这种感觉嘛，所以那就是整个的每个人只对他自己的那个过程负责，就是根本就没有人为结果负责，或者说，大家都互相甩锅，然后是的，而且对于个体来说，确实在一个岗位上待久了以后，会非常的就变得很，其实很自己的能力就越来越差呀，或者眼光眼界越来越狭窄，就是都有这种情况，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领导分配工作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团队设置的时候让你很不舒服，你会觉得有些东西它设置的不对，但是像我们之前可能就会说哎呀就忍了呗，领导都定了就这样嘛。但是最近我又接受了一点新的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结果导向制的嘛，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只会说你最后你这个项目干好了还是没干好吧，然后他不会去再细的问你的设置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这个没有人家那个项目干得好，他不会去设的问那个项目是不是配的人数不一样，然后合作的人的水平不一样或者什么不一样，反正最后结果就是你没有别人干得好。所以说这个事情我就觉得也蛮有道理的，就是说你如果觉得一开始你就觉得对这个设置很不舒服，它对于你的成功把这个项目做好有很大的阻碍的话，从一开始就要提出来，不要等到最后把项目做砸了然后才去找原因，说是一开始设置没设置好，这个时候你到下个项目人家做你的调查的时候根本都不会去问，都不会给你这个机会去解释为什么你没做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说你在一个公司内部，但是其实你是不断的在做微型的创业一样的嘛，对吧？就是你必须为自己的负责，你不能说就是你创业失败了那你就自己承担破产的后果，而你不能说哎呀都怪谁谁谁，那你就没得怪去。对，但是在普通的公司里边的话其实它就不是这样啊，是吧？所以就是会出现经常互相甩锅的情况嘛，因为反正大家都不为结果负责，或者说做糟糕了，对吧？就是法不责众，也没有人真正的就会怎么样，所以就会出现。
这就是这个公司它比较厉害一个，就是每个人都会在乎自己的 reputation 嘛，就是因为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你品牌经理啊，你在经营你的品牌是吧？然后你的口碑差了之后，你就会影响到你下一个项目的选择的可能性，所以每个人都会很在乎自己的口碑。那你为了维护你的口碑的话，那你就从一开始，你每一步会影响到他的情况你都会及时的提出来，从而对这个项目本身也是好的，就是他会因为你的成功，项目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你的利益是捆绑的嘛，所以说你会从各个方面去排除掉这种各种风险，帮项目也排除掉了风险。
是是是，就那些公司是吧，很多的公司它一旦形成了自己的一种固定的风格，或者说每个公司都有它成立时候的那个基因，就感觉还是很难改变成这样子的。我觉得能想象这种方式真的是特别高效的，好像很多的硅谷的公司大概其实都是这样是吧，像 Google 的话或者微软他们也是类似这种项目制的吧。
对，其实现在很多那个互联网公司它所采用的就是那种就这种小成本然后遍地开花嘛，其实内部是一个微小的项目团队，然后最后看哪个突围了就去投资哪个嘛。